你现在收听的是 X Impact， 你的人生地图。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arcy，
我是 Tim。MyMy Studio 记录美好生活的自媒体空间。MyMy 为台北最美的 Podcast 录音室，除了提供完善且优质的录音设备外，也提供六种不同的主题录音空间租借。不论你是录制 Podcast、YouTube、直播、线上课程、商品拍卖等，一间录音室就有多元使用。MyMy用声音传递美好理想，使用折扣码 exchange 即可享有租借9折的优惠哦。
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目前在美国的软体新创负责产品行销的 Peggy 来跟我们分享说在美国求学还有工作的经验。那我其实啊是 Peggy 的高中学妹，然后之前在其他的活动上有遇到 Peggy， 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学姐她是一个充满着热情，而且浑身很有魅力的一个人。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考虑说之后想要去美国还有欧洲发展，但其实有一点犹豫不决。那今天想说可以跟 Peggy 聊聊看她这一段在美国开展人生的一些故事跟体验。那我相信呢，今天的分享可能会对于有兴趣前往海外职涯的听众们也会有一些启发和帮助。那首先我们一开始就先请 Peggy， 可不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你是怎么样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历经了什么样的求学还有工作的职涯转换呢？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X Impact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Peggy。偷偷跟你们分享，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上台湾的 podcast， 所以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那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刚才 Marcy 有提到我是她的高中学姐，然后中山女高毕业之后就是念交大的传科系。在毕业之后，我是先踏入了所谓的 agency， 就是广告行销代理商，然后我先从台湾澳美出发，然后后来加入了一个纽约的品牌顾问公司，帮助他们在亚洲成立第一个亚太的办公室。基本上这就是主要我在商学院之前的工作经历，大概5年。然后我在28岁的时候决定来美国 Stanford 念 MBA。然后我很幸运的是2020年 COVID 的时候在美国毕业。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当时比较困难的工作环境下，我是先选择进入一家非常早期的机器人新创，然后做他们的第一个算 founding marketer。 后来很快就发现我对机器人没有什么兴趣，然后我就换到了一家 video 软体公司，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早期的，比我第一间还更早期。就第一间是在募资上面是 A 轮，然后大概30多个人，第二间的时候是到了种子轮，大概10几个人的这样的规模。然后我也是他们的第一个 marketing hire， 然后直接跟 co-founders 一起工作。我觉得那一年的经历后来会离开，其实就跟所谓的加入早期新创有很大的风险有关系。因为我们的那一家新创刚好就2022年，就是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美国这边有经历一段募资非常辛苦的一段期间。然后因为那时候的经济不太稳定，然后所以我们本来要继续往 A 轮募资就失败了，也导致公司就是必须解散所有的商业的部分的团队，然后所以我就离开，然后加入了我现在的这个新创公司，是一个成长型新创。我是他们的第一个 product marketing， 就是产品行销的部门，然后这大概是我的职涯经历。好，所以我觉得因为今天我知道是要来聊职涯嘛，所以其实我也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反思了一下我会怎么来形容我的职涯历程。我觉得我的职涯很像是一个就是不想去人很多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当时就是离开在 agency 的这个职涯上，离开一个当时就台湾最好的最大的品牌，到一个没有人听过的公司，然后要来亚洲开第一个 office， 其实也不是不确定 它是不是会成功，然后也不是大家没听过。到我 MBA 之后，其实也选择了可能一般的 MBA 学生，他们可能会觉得毕业之后应该要做像管顾、创投或是知名的科技公司这样的高薪工作，但我选择就是加入新创，做新创的产品行销，也不是更高薪的产品经理。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我觉得我的个性可能从小在台湾，一开始初中、高中读书读怕了，就发现在既定的框架跟很多人竞争，其实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跟我的性格也不太符合，就是要在一个既有的框架里面当第一名或是当很厉害的人，我还比较想要就是做自己，然后去可能走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路。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我的职涯的反思，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哎，我好奇想问 Peggy， 那你当初会决定想要先去美国念书，然后在这边生根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来美国呢？
对，其实蛮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我多半都会说，我认为来美国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决定，大过于职业决定。就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曾经有过想要出国念书看这个世界的一个梦想，因缘际会下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实现，所以我到了开始工作之后二十几岁，然后尤其是我当时的这个在纽约的顾问公司，然后帮他们进军亚洲的这个经历，其实让我又更接触到了更多国际的机会，然后我意识到哦，其实在算是世界很多一流的公司人才聚集的地方，然后看这个世界还是是我人生的一个梦想。对，就想出来看看，想跳脱舒适圈，然后想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然后所以就决定做了这个人生的转换。那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圆一个自己年轻时候的梦。那当然第二个也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做了很多，有了很多国际经验之后，觉得自己可以在譬如说做 global marketing 或是很多商业思维上可以再更进步，然后也从那个把一个小小的亚太区的办公室成立起来的这个经验，发现自己对创新做比较 entrepreneurial 的事情很有兴趣，所以也很想来矽谷，这个就是充满各种不同的创业然后很蓬勃发展的一个地方看看。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人生决定，加上当时自己的职涯觉得可以有更多的挑战，所以决定来了美国。
是的，那刚刚我有听到你的自我介绍，有在美国有好几家新创公司，那可不可以大概讲一下那些新创公司在做什么？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那些新创公司的大概的内容。
我的第一家新创公司，它是一个机器人新创。那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矽谷，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或者你的产品碰上一个对的环境跟时机，你就可以蓬勃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那个机器人新创，它做的是所谓零售通路的货架的扫描。你现在听可能觉得哦，这个 solution 需要吗？可是我们那间公司确实就在 COVID 的时候有了一个很高速的成长，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就是在美国 grocery shopping 那时候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是一直断货的，因为 supply chain遭到了很大的挑战，然后很常你要去买超市买东西你是买不到的，所以对很多零售通路它的货物管理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刚好就可以帮他们做到更及时的，它就在那个通路里面扫描货架，然后看有缺货就是什么时候要 restock， 然后 pricing 有没有错误，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新创就在那个时候有了一个很好的风口，一个机会点。那我进去就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成长，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有一点行销产品行销的人进去帮忙，所以我其实我刚刚提到我那时候找工作其实也很困难，所以我那时候就先是以实习生的进去帮他们忙，因为对我来说那时候找到工作是最重要的嘛， 尤其是我又是国际学生，有身份的问题。但是之后很快，大概一两个月就转正职，这是我第一份新创工作。然后第二份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有提到我很快就发现我对零售通路这个产业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机器人，我觉得做硬体对台湾人来说，尤其是我之前在台湾也有很多就是跟台湾的硬体品牌或是像半导体公司这样合作，所以我觉得做硬体的行销，可以接触到一些实质上可以看到的产品还是有趣的。可是就像我讲的，我对这个职业实在是没有热情。然后我又觉得做产品行销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对你服务的对象给提供他们的价值要有兴趣，所以我后来就刚好有一个商学院的同学邀请我，他已经在那家新创，然后我就加入了这一间更早期种子轮啊、然后我觉得这家新创就是我们做的是影音的编辑软体，现在可能很容易了，但当时还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就是可以把你现在说出来的就是你的 speech 快速的转成文字之后，可以跟把你的文字跟你的声音做 alignment， 所以就可以让你透过编辑文字的方式编辑影音。
好酷哦。
是类似自动的字幕吗？是这样吗？
上字幕是一个情境，但我们那时候更多的应用其实是就是透过文字编辑的方式来编辑你的影片。譬如说你删除一段文字，你的影片也 edit 掉了。那你们现在做 podcast， 你们应该很熟悉，就是一般编辑影音通常是用时间轴，可是我们就是把时间轴转换成文字，那其实它对于影音编辑的进入门槛就低很多。那所以我觉得当时肯定这个在科技上能够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嘛，因为其实影音编辑对一般的人来说都是很花费时间的，而且入门槛很高，所以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也让这家新创就是在很早期的还在种子轮的时候就拿到了戏骨一家非常有名的创投，就是叫 Greylock。你们如果查一下的话，它可能就是算是非常知名的创投，然后就也投过 Airbnb 啊这种公司，非常难得在种子轮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一个这么大的创投。那我加入之后就是比较像是跟上一间公司有点像，就是他们的 Head of Marketing 跟 CEO 还有 CTO 非常密切的合作。不过这间公司后来就遇到了一个也是矽谷新创很常见的，我们的产品是非常好的，技术也非常好，可是我们在选择所谓的 market 就选择市场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做了一些现在回头看可能觉得不是这么对的决定，导致我们后来在成长上就会出现所谓的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的问题。那对早期新创来说，就是其实就是你的产品没有一个足够大或是足够支撑你的成长的市场，那导致我们后来要募资的时候，第一大环境当年就是俄乌战争导致大环境比较困难，然后可是又再加上我们的成长不够惊人不够亮眼，所以在 A 轮的时候就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后来就是公司就不得不他们还当时我突然想到我们当时还遇到了那个 Silicon Valley Bank 的这个，不知道你们如果 follow， 就当时我们其实有钱在那个 bank 里面，所以就让公司整个现金流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财务上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所以两个co-founder他们就必须解散所有的商业团队，所以我就离开了那间公司然后我现在在的这间公司我就经历了两年很早期的新创之后，我就有了一个体悟，就是第一，我想要专心在产品行销，因为我的前两份工作实在太像就是什么都做，因为我就是第一个 marketer， 就是 wear many hats， 那我想要 wear one hat， 就是想要专心的把 product marketing 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就开始在寻找 product marketing 的机会，然后我就找到了我现在的这家公司，也是一家软体公司，然后我们主要是帮助说影音创作者，就是我们也有很多这种 yoga 老师或是健身老师的客户，就是有这些影音内容然后想要建立自己的线上会员社群然后来赚很多的钱，就是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有点像在 creator economy， 可是我们服务任何想要把自己的有价值的内容变现的市场。对，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就可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 follow 什么 YouTuber， 但有些现在很多 YouTuber 已经发现，就在 YouTube 或者社群媒体上的monetization 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知道透过广告。但如果真的你真的你的内容是有价值的，有人想要愿意付费给你，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帮忙他们做的事情。我现在的公司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点，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前两年的那个经验，让我对于加入需要募资的公司觉得有点 concern， 觉得哦，这个风险其实非常大，因为就是你一旦 founder 不太会募资，你公司就会在财务上出现很大的困难。所以我现在这家公司它其实是 bootstrap， 我查了一下中文，就是不求人，就是我们没有募资，我们从头到尾，我们的 CEO founder 他们就是从 day one 就自给自足，就有 profit。 这样子的创业公司又跟所谓的靠募资来成长的公司，我觉得在很多的决策跟资源分配上就会很不一样，做事方法也会很不一样。所以这大概是我三间新创的介绍。
等于是说，因为新创有分很多类型嘛，然后也有分很多不同的发展阶段，像是从零到一，从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那感觉你经历了这三间，它其实就是规模跟成熟度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是，我觉得我前两间就是属于比较零到一，然后在募资轮上面，一个是 A 轮，一个是种子轮。那我现在的这个，我觉得它虽然是不求人，就是没有募资，但以它的规模跟所谓的 revenue size， 我觉得比较像 B 轮，对，所以我还没有经历到真的是 late stage， 就是那种 D 轮、E 轮，像可能玉婷在的公司可能又比我们更后面。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很多 MBA 的毕业生，他们可能会想要先投身在什么金融或管顾那些大型的企业，那你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你自己的个性啊，或者是你对于职涯的渴望，就是想要在新创上的企业吗？
对，我觉得一部分是对自己的了解，一部分也真的是我的经历。那第一个对自己的了解，就是我确实就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我不擅长竞争，尤其是像管顾这种已经有一个模板，就是你要不停的练习，去想办法在那个模板里面做到最好。对，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可能真的从小读书读怕了，觉得不想再当很会念书的好学生，所以在管顾上虽然是一个机会，可是我就没有考虑这件事情。第二个当然就跟我的经历相关，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在 marketing， 然后科技业的 marketing。然后我知道我的个性跟经历都是属于在比较小的组织里面可以有比较好的发展跟影响力，那我的经历也不太合理说我要去突然做一个 finance， 或是我要转做工程师，或是对，当然 MBA 可能就不会去做工程师，但确实就是我的经历跟我的性格加上我的想要学习的东西，在科技新创做产品行销是一个很值得去发展的职涯。
你有待过台湾及美国企业，那你觉得台湾美的一些职场文化有什么差异吗？像是很多长官啊同侪之间的一些差异或做事的方法。
这个我还蛮想反问你们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像澳美这种创意产业，跟我后来也在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他是一个纽约顾问公司来亚洲发展，然后因为 Marcy 也有在我那间公司实习过嘛，你应该可以知道它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台湾的职场文化，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CEO 他自己也在欧洲美国住了快十几二十年，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真的在台湾可能大多数的年轻人经历的这个职场文化下，所以我很好奇像你们两个一直以来在台湾工作，你会怎么形容台湾的职场文化？你们的老板会听这一集吗？还是同事会听这一集？不敢说。
我可以先分享我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在 Peggy 的前公司工作，然后公司里其实也有一些美国人，然后那时候听他们分享就知道说， 我觉得是台美的工作者，他们对于像 work-life balance， 然后或是对于工作的态度是有非常不一样的价值观上的差异。然后像是美国人，他就是力求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事情做完，然后他就有余裕可以在下班去体验更多的生活。像但台湾人的话，就是我们的责任感非常的重。或者是说可能没有安全感吧，他们会觉得你事情可能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老板还没有答复的话，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去下班。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待过非常完全的外商或是完全的台商，所以我也不知道真正在这两个国家工作可能会有什么样很截然不同的差别。
哎，我是待过半导体大厂，所以我没有待过外商啦。台湾的就是上面的指示就是大部分是绝对的，就是他叫你做你就是做，他就会扛责任。如果你自己去做你失败，你要扛责任，所以你就会觉得害怕，你就会觉得遵照上级的意思完成他们的任务就好了，就这样而已，你不会太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很好，我觉得大家对于美国职场可能第一个想象确实是这个就所谓的 work-life balance。 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呢，我觉得 yes and no，就是我觉得确实美国人他们在切割自己的时间，就是工作的时间跟自己要留给家人的时间，我确实看到他们做的挺好的。但我觉得那个出发点不是他们觉得哦我不该工作太多，我觉得只是就是他们这个文化里面他们对于界限感，就是 boundary 的拿捏是一个已经根深蒂固，就是如果你跟同事说我今天早上必须去接小孩，我今天有一个看医生，大家会觉得超级 OK， 就是会觉得呀你有你自己的事情就去做，反正你我们知道你会回来再把事情做好，没有人会觉得说哦我应该要去干涉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在做事上面不是靠着可能像玉婷刚刚说的，就是长官说什么然后你要服从，更多的时候是你知道你自己会把事情做好，然后是以结果来看，所以没有人会管你应该要工作15个小时还是工作7个小时去达到一样的成果，或是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工作。这两个文化上的差异才造就了为什么大家看外面看会觉得哦美国人是不是比较可以有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台湾的工时就比较长。然后我觉得可以带到的一点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跟老板的关系吧，就我觉得确实我觉得这也不是台湾仅有的，因为我觉得只要所有亚洲有被稍微被儒家思想影响到的，只要有被这种长幼有序有这个 social orders 影响到的文化，都会对于因为是老板你在所谓的上级，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比较像刚刚玉婷提到的服从，或是老板因为比较有经验比较上级，所以应该是听老板的指挥或是听老板分配工作给。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就很快的发现，就这边的老板他们不想做这种事就他们也不觉得他们的定位是分配工作给你。他们通常这边的老板，因为我现在开始带人，我理解到这边的好的 manager 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更多的事情是懂得怎么让团队更好的去发挥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老板做的事情不是分工，不是发号施令，而是知道你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想办法去支持你，或者甚至是预见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所以他们会在可能背后跟其他的部门就协商好，然后让做事可以更顺利。但他们不会告诉哦，你今天就是把这个 task 完成，他们可能只会告诉，就是我的 manager always 就是说 how can I help you。然后我要自己去阐述我现在的需求跟遇到的挑战是什么。老板的责任更像是一个辅佐你，去帮你把你做一件事情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帮你清除掉，让你做一件事情可以更顺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或者所谓的 manager， 他要能够帮助你中长期的职涯发展，就他不是只是让你帮他干活。就我觉得在美国真正好的 manager 是会理解你在这间公司你想要发展，你有什么目标，然后他会想办法让你有这样在公司有对的机会去做自己的职涯发展。那我觉得这样子就会造就了我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职场文化心态吧，就是变成说 当你知道你的老板是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你是一个更有主动性的。所以在美国要工作，你就变成你要很清楚你到底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然后你要去提出来，而不是等着有人来告诉你该怎么做。比较不是去得到答案，而是自己要去想问题是什么，然后可能自己要去想解决方案。
感觉是台湾的工作者可能比较适合乖乖牌的人嘛，然后但是美国的职场文化可能会鼓励你说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职涯有哪一些发展的可能性，然后他们也会鼓励你去做各种探索这样。
对，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有牵扯到一些文化的不同性，因为其实美国它是一个很强调独立个体自主性的文化，所以其实它不喜欢你想跟大家想的东西都一样，他就希望每个人，其实我从你看我们商学院上课的方式是所谓的就是 call call 你，然后要你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就可以上一堂课哦，不是老师在那边单方面的传授知识。你就知道美国的整个教育文化是非常重视独立思考，然后你要有自己的想法，你要有自己的意见。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好跟坏，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的这种文化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效率的就分工，或是嘿，我们就是老板给我们一个目标，我们努力去完成。我觉得各有好坏啦。对，我不会说，那你说是不是适合乖乖牌？我觉得也不是说，我觉得是适合喜欢不想要自己发想，就是想要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去把那件事情有效率的完成，然后不喜欢太多那个不确定性。
对，
这题可能答得不太好，因为我觉得再怎么讲的感觉，大家都会觉得说，哦，你就是觉得美国文化比较好。我并没有这样觉得。
没有啊，每个团队里本来就是有不一样的角色啊，就是可以听话然后用最高效率把事情做好的人也很厉害，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人很厉害的地方。
我确实在美国很快就发现，因为有时候也还是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完成，然后有时候就是觉得意见太多其实也很麻烦，然后我有时候在美国我就会有点想念，如果我可以带一个台湾人，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做更多事，但在这边我就要花很多时间要沟通这个价值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有时候其实确实有些比较没经验的人直接去做会比较好，但这边的人你就不能用这种，哦，因为我是你老板我说了算，确实 maybe 效率就没那么高。
嗯，了解。那我好奇想问哦，就是你觉得可能一个刚毕业生或者是之前没有新创经验的工作者啊，他可能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或是特质，然后才可以准备好加入一间新创，然后不会有太大的阵痛期或者是挫折感呢？
我觉得第一是要问自己你为什么想加入新创，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看新创可能有自己的角度，觉得可能很美好的地方。有些人可能是觉得哦，新创听起来很酷，或者哦，新创就是你可以快速的财富自由。但你看像我现在的例子，就是我加了两间都没有达到这件事情，因为我都待一年，股票都还没股票都还没可以干嘛，或是公司也没有募资的很顺利，所以其实也没有财富自由的这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就要第一要清楚的思考你看到的新创它是全貌吗，还是只是可能新闻媒体或是别人塑造的好的那一面，那有没有去想到所谓的不好的一面。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如果很确定自己新创是自己要的话，那还有就是刚才有讨论到新创有很多种嘛，有不一样的阶段的新创，然后有不一样的 business model， 其实都会蛮影响公司运作的方法，然后公司的人员怎么分配多大，其实因为它不是一个大机器，你是小螺丝钉，而是一个这个机器长什么样子，其实对你来说就挺重要的，就是到底有哪些部门，这个部门里面有哪样的人。其实像我后来就觉得如果加入一个譬如说十几或者三十几个人或是任何一家接下来的新创，那个面试的过程我可能都会想要把所有我可能会合作到的人都聊过一轮，因为就是那个真的很熟悉那个团队，因为他们是你接下来就是密切合作的人，然后因为你们没有一个所谓的系统或者一个公司既有的方式去推动你们，所以你们人跟人之间的磨合就 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你要知道跟你合作的人他们怎么想，因为你们会一起去创造很多变动跟改变，因为公司没有所谓的哦，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做事来支撑你们，所以反而是你们这一群人会去创造出来的。所以特质的话，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种随时接受今天的决定明天可能会变，或是下个礼拜完全推翻上个礼拜讨论的很多东西，因为很多的变化，然后有很多的尝试。因为我觉得新创有一个跟大公司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公司他们比较像是已经知道那个成功的模式了，只是不停的去优化，不停的去把它做得很好。那新创其实很多时候他还在找这个成功的模式，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尝试。那尝试的时候，你就必须接受试，就是有试成功，试失败。那你试失败，你就得转，你就得换方法。所以我觉得适合就是喜欢这种一直可以变动，然后也觉得哦变动没关系，我们就再想别的方法的这种个性，我觉得会蛮适合新创的。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特质 ，impact driven。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想的，我能不能帮我们这间公司创造价值跟影响力。我相信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大公司的时候，比如说玉婷你今天在台积电，你不会去想哦我明天做这件事情台积电的股价会不会涨，或者台积电的 revenue 会不会增加。但在新创，我觉得这也是我一开始适应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哦我就把我分内的事情做好了，但我现在就反而会觉得说哦不行，我要知道公司现在到底怎么样，我能不能去帮他解决点问题。因为这才是新创需要的人，就是要每个人都想着哦我们公司从今年到明年能不能再成长100%， OK， 如果想要这样的话我要做什么事情帮助这件事情，然后每个人都这样想的时候，这间公司就会找到那个成长的轨道。可是我觉得在大公司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这个你个人做的事情它的大的 impact 是什么。
我觉得深刻有感因为我之前的公司也是那种从零到一阶段的新创，然后那时候记得面试啊，大概经过了六七轮，就是等于是每个职员就是都跟我谈过一轮，然后才加入。然后可能每个季度我们的产品迭代很快速，就是可能花了很多资源，然后推到市场上，发现不如预期，然后又要重新修改跟迭代。对，我觉得是。
对啊。
它好玩的，可是也需要了解到说这样子的特质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所以也跟你的人生阶段有很大关系。像我就觉得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自己的生活还可以比较以工作为重的时候就可以来做新创。可是也有很多，我也看到很多现在也有这种，就是其实也有你累积了到一定的经验你出来创业其实也是一个好。
那 Peggy， 你来美国好几年了，那你有没有在美国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上的或者一些困难，像文化的差异啊，或者有些人会在意是种族的一些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这类似的一些困难呢？
我觉得来美国肯定因为是到一个第一是离开自己舒适的地方嘛，然后又是到一个我觉得我不能说美国跟台湾是文化很相近的，就有很多这种不舒适感，然后语言嘛也会常常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就是自己的英文不够好，或是自己不够融入。我觉得这种挫折感，或甚至到现在我偶尔都还觉得啊，感觉要在这边有一种完全的自信，或是完全的舒适，或是到我可以像我在台湾的那种状态，我都有时候就觉得那个路还非常长。我自己的心态是确实以一个台湾人，你说其实在台湾人大家不会讨论什么种族，不能说没有歧视，可是我们不是种族歧视嘛，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单一种族。那来了美国之后也才理解到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然后我是不是要更去意识到这件事情，或是甚至性别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从小也，这可能是台湾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地方，就不是说台湾做到完全性别平等，可是至少我觉得身为一个女生在台湾长大工作 maybe 是我的产业，我至少觉得我还蛮幸运没有遇过这种就是比较所谓的我觉得我是女生很难发挥。到了美国之后 我就是保持着，就是不要让自己觉得一开始就设定后一定会有种族歧视，一定会有性别歧视，因为我觉得这个反而会让你先预设一定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把每件事情都把它想说，哦，是不是真的有歧视？我自己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帮助我的心态。譬如说，我曾经有一两个我在工作上不顺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同事分享，然后我同事会有反应，就说，哦 ，Yeah, that's tough because you are the only woman。然后我心里就会还是都会一听说，哦，原来你是这样看事情的。可是我会觉得说，嗯，我不会想着说，哦，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一开始就要预设我是更困难的。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心态对我个人，我觉得没有很帮助我，所以我都是想着，我通常都是想着，就是哦，我今天做这件事情不会因为我是亚洲人或者因为我是女性，我就会做不到。就算做不好了，我也不想把这个当做就要放弃或者不去努力的原因。可是我知道美国所谓的性别跟人种的天花板在一些产业肯定是有的，所以我最近听到一个我还蛮喜欢的观点，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资深的职场女性，她分享说，其实当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如果已经深刻的感受到这种歧视或者天花板，你应该要勇敢的去转换环境。美国那么大，肯定有环境是不是只是不歧视你，也不是只是接纳你，甚至是 celebrate， 就是真心的喜欢你带来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嘛。就是说，你今天如果都已经觉得哦，感受到不舒服了，那你为何还要在那个地方辛苦的忍气吞声？你是完全可以转换环境的。
我之前听到一个观点是，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卡住的时候，自己就是可以成为改变的那一个人，就是不是被动的接受环境给我们的一切，而是你可以去决定你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环境，觉得很棒。
没错。
欸，那我想请教 Peggy， 就是因为你刚开始一个亚洲人的身份加入这个美国的一个工作职场文化，你是怎么样去扩大自己的这个 impact 呢？因为你前面有提到说，其实在这种新创，你更要去想说怎么样发挥自己的价值在这个群体当中，所以想要了解一下你的观察跟经验。
对，我觉得我自己在美国的职场现在的经历，我觉得真的就很像一个你要不停的，有点像那个打怪哦，打怪升级，就是你要不停不同的关卡要去突破。那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觉得当时的第一关我必须承认还是语言，就我觉得两个吧，因为第一是我是做行销的，所以行销其实是有时候更多的是讲求沟通跟怎么去精准表达，然后再加上呢，我自己又觉得我还蛮会说话的，就至少我觉得我中文表达能力还不错，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我到美国之后就觉得，哦，别人都会说，哦，你真的很安静，或是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别人觉得你英文不够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挫折感是挺强烈的。尤其是当我又是一个以觉得自己的沟通会说话这件事情很强，你可以想象很像是瞬间折了翅膀的感觉在这边。所以我觉得我第一关确实我做了很多努力去，譬如说找 communication coach，或是自己就想办法克服自己的心魔，就是觉得说不要觉得自己英文不够好，因为当你越那样想，就其实越卡住自己，然后去想办法让自己在开会或是对老板的时候可以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然后其实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突破不来的，就是说当然要做到 native speaker 是一个很长远的路，但譬如说开会前稍微先准备一下，或是反复的检查自己的英文，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可以靠努力去稍微做到。我觉得这可是语言确实是我觉得当时最困难的第一关。不能说现在已经完全突破了，但后来就发现哦，还有一个第二关，就是可能就是文化吧。就是刚才我们也有聊到，因为毕竟我从小也不算是真的有接触美国文化，在美国生活过，所以我觉得我的人际关系跟我的，就我肯定跟台湾人在一起还是很舒服嘛。那到了这边之后，就我认为人际关系应对进退方式都跟我以前很不一样的一个职场，譬如说 像我觉得我现在就在学习的，包含有时候跟同事之间要怎么有意识的去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可能是要去理解，也要去就多倾听，然后理解他们现在在干什么，而不是每次进了会之后就只是想要把我自己做的事情完成。因为我觉得可能以前就会觉得哦，我只要进去我直接就做事把事情做好就好了，但我觉得在美国职场上的文化，大家更希望你是有意识的去理解对方，然后去建立这样的 relationship。 我觉得美国人不是很喜欢他讲了一件事情之后你没有回应，他们会觉得你没有想法。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哦，你说的很对啊， OK， 为什么我一定要有 perspective？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现在有时候甚至我有时候有一些还是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硬为了讲而硬讲。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职场文化，就是没办法，他们就是喜欢这种互动， 你一来我一往，他们就觉得这样子是表示我们工作的互动的很好。然后所以这是文化，然后我觉得再来就是可能真的还是一个心态吧，就是要随时记得这种到底自己为什么当初选择来美国，想要在美国追求什么，然后慢慢去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我知道 Marcy 之前有问过我说哦，亚洲人或者台湾人可能在美国的优势是什么，其实我有反复了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最后我觉得答案其实它没有一个单一优势，因为我觉得就算是台湾人，就算你看我们三个，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不一样的强项的。所以我自己现在在美国去思考自己的不可取代性跟找优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就直接问我的美国同事，哎，你们觉得我们在互动过程中我创造了什么价值，或者你觉得我的 strength 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们想的是这样。那其实有很多时候其实跟我想自己也是差不多的。对，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因为我们是亚洲人台湾人就一定可能会有什么优势，因为我觉得这个优势是跟对应你的环境跟你工作的人很有关系，所以不如就直接去问，自己去寻找，
等于是直接寻求他们的 feedback， 然后借机也可以更了解自己这样。
对，我觉得懂得勇于去问别人怎么想自己，其实是我现在在提醒自己的一个方向。尤其是当我自己去想我要怎么在这个职场，在我不理解的文化，那与其你自己想，你不如直接去跟他们互动，直接问他们眼中的自己。那当然我一开始对于这个也是很抗拒，因为 again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对美国文化可能有一个偏见，说哦，美国人这么 PC， 这么 political correct，他们会真的会告诉我他们内心的想法吗？可是我最近确实就有一个真的逼着我的 CMO 就是坐下来就告诉我他的观察，然后我就发现哦，其实我得到了很多就是很有用的可能知道，可是我没想到哦，原来他也这样想，或是他也有提到一些我没想过的，我就觉得直接问可能是最快的。嗯，
你前面有提到说你从台湾然后到美国都就是现在更 focus 在行销的这个职位上面。那我不知道好奇的是，你在台湾做行销跟在美国做行销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我觉得最基础的差别可能是市场吧。对，因为当然台湾可能有些公司也是打 global market， 但是我知道很少有台湾的企业会直接说直冲美国市场或者欧美市场，可能多半也是从这个亚洲市场开始。所以我觉得你面临的市场大小会决定你怎么做行销。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做行销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就是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市场。我觉得他们会真正发挥 marketing 的精髓，因为我觉得 marketing 的精髓就是跟 sales 不一样，就是它就不是一对一，它不是一对少，就是你要想办法极大化你可以 reach 到的人。你做这些是为了让你的selling 更简单，所以他们会去想一些譬如说我怎么去创造我的大家对于我品的需求，或者大家怎么去更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只是单纯去卖我的产品。对，为什么现在美国的行销团队都有这个什么所谓的 demand generation 的团队，就是他就是从这个命名就告诉你这个思维不是只是我去 capture demand， 就是譬如说我去做 SEO， 我去做就是 paid advertising， 而是我去创造一个话题，去创造好的内容，然后去吸引让别人觉得哦，这是一个我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进而对我现在的这个产品觉得有需求。然后当然你我觉得其实 marketing 讲白一点，我也觉得也是一个比较西方的概念跟产物，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做行销还有一个你会随时随地觉得哦有好多新的概念，随时随地 LinkedIn 上面就看到每个人对行销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差别，就是我觉得因为美国又是一个新创的发源地，所以我看到了 很多新创的解决方案，有很多工具可以用。我不确定这样正不正确，那 Marcy 我也很好奇，我之前在跟台湾客户互动的时候，在做行销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哦，如果我要今天要去做到一个行销目标，我可以用人力，觉得台湾人力成本可能就相对比较低嘛，就是我要去收集一些数据，或者我要直接做一些 partnership， 我可能会安排一个就是一个 BD 的人去做，或者我就是安排一个找数据的人去做。可是因为在美国人力成本很高，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说哦，有没有这样的 solution， 我们 startup 有没有工具可以直接帮我们收采集到比如说我们的 website visitor 他们的 LinkedIn， 胜过我要 hire 一大群人去做 outbound。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这种能用工具能用科技解决的事情，就不会要让人去解决。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这边 marketing 可能不一样的思维。然后当然就是我觉得 data driven 这件事情，我相信台湾的行销可能也会要需要做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像美国因为提到就是市场很大，所以更重视这个行销的功效，所以就更重视凡是用 data 去评估这样子。
你刚刚前面分享让我想到说，今天就是今天早上我看到一篇报道，然后他就说行销的差异在于你是市场主义还是产品主义。那市场主义的意思是说，假设你是卖一个商业的杂志好了，然后你一本杂志可能顶多100块嘛，可是如果你是产品主义的话，你可能会想说好，我要怎么样去卖到更多的杂志给商务人士，然后去赚这个杂志的钱。可是如果是市场主义的人，他就会思考说，我现在有杂志这个媒介可以接触到这些商务人士，那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比方办更多的 seminar， 然后或者办活动，然后或者是一些组织那种商务人士相互研讨跟交流的活动，就是有创造更多的机会让这一群就是这一群用户他们可以互相的认识啊，然后或者是跟你的品牌有更多的接触点或是交流，然后就是久而久之我可能就有更多的方法，然后可能可以从这一群我的用户身上然后创造更多的利润进来。然后我觉得刚听你的分享会让我觉得美国的行销好像反而就是从这个市场主义的角度来出发，而不是单一的想说我可以怎么样从我既有的产品上面然后创造可能的价值这样。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觉得第一，我觉得也跟商业模式有点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相信台湾的行销，因为如果你是台湾在 B2C， 如果你在台湾做 B2C， 你的市场理所当然就变小了嘛。所以市场小的话，你需要发挥的创意，或是所谓的你要更去想怎么让它更自动化，或是更做更多的投资，就不太合理，因为你市场那么小，你最后的 ROI 可能就很低。那如果你说是在台湾做 B2B， 你看，譬如说半导体产业，它不是需要很多的客户，它是一个客户要做的很大，或者要一直不停的有很多单，或是有很好的关系 retention。那这种比较 one on one， 或者是少客户，但是每个客户的价值很高的，这其实也不是 marketing 的精髓，对吧？因为这个就是更多可能是 sales 或者所谓的客户关系管理。但所谓真正的 marketing 的精髓是要让你广缩广大的市场都可以来找到你。我觉得这个当你没有那么大的市场，或是你没有这个资源去做很多的所谓的 inbound， 就让别人来找到你，让别人主动对你的产品有兴趣，然后相信这是一个更长远的投资。如果你的市场跟你的 business model 没有办法支撑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 marketing 它就很有限。所以我一直以来在台湾也都鼓励，如果能够对行销真正有兴趣的，想要发展行销职涯的人，更要去找到公司它是做够大的市场，然后可能就算是 B2B， 它也是要 很多客户的那种 B2B， 不是 Enterprise。
你觉得现在美国的科技业状况怎么样呢？因为现在很热议的话题或是产业，就是像 AI 嘛，或是 VR 等等。那我觉得大家会很好奇说，现在去美国，那边的市场环境啊，或者是资本主义产业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可不可以请你稍微分享一下你的观察？
我觉得这几年真的，我相信这几年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应该都认清了一个事实，就是人类是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从 COVID 毕业，然后经历了看到了这个国际大事对于美国经济直接的影响，到这一年真的是各种 身边的朋友的公司都在裁员，你就意识到了没有人有水晶球可以去看到未来，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把现在景怎么样当做一个决定要不要来美国发展的指标，因为就算你现在觉得景气好了，你来三年后，你两年后，你毕业的时候景气还是可能差。就算现在 AI 确实 generative AI 变成是大家很热门的，然后 AI 肯定会继续发展，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机会，它两年后还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这些都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我觉得在思考就是来美国的这件事情上，不要太看重美国现在在夯什么或是景气怎么样，因为这几年变动真的是太多了，要保有弹性。然后就算你现在决定来念 AI， 就发现毕业的时候没有什么 AI 的机会， That's OK， 就不要局限自己。对，就不要觉得我要赌，因为没办法跟整个世界赌。对，我觉得裁员去年真的很疯狂嘛，真的。然后我觉得今年我也没有数据来 support， 但是感觉上好像又慢慢好一点的。可是你说我们曾经也走过那个像 COVID 的时候很差，然后就 COVID 完的那一年突然超好的，然后马上又差，然后又更差，所以真的不知道。
那如果假设我们一些新鲜人或者是在职两三年想要去美国发展，那你觉得需要你要给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或者叫他们说需要考虑什么事情呢？
你们两个现在有考虑来美国发展吗？
我有在犹豫，可是我的心智没有到很坚定，所以才想说可以听听看你要怎么样拆解去美国的好跟不好。
嗯，
那 Marcy 你犹豫的点是什么？
是我觉得好像可以想象去美国它会是很跳脱舒适圈，有很多可能会让我的信心受挫的地方，然后我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前途，或是我在那边的生活水准能不能够达到我喜欢理想的那个样子。可是我觉得很多前辈都会说，哦，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美国，那个环境可能会强迫你，去更好的磨练自己嘛，或是在跳脱舒适圈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更认识自己，就是会培养一个更坚定的心。对，可是我觉得。对啊，就是光是用想象的，就是可以预见它的困难点跟它让人觉得很敬仰还有清闲的一个地方，可是就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衡量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你问了一个就是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就是当你都收集完各方的资讯之后，你要怎么做决定？这个真的这样讲可能就很陈腔滥调，但真的有的时候你就必须回归到你人生的排序，就现在对你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或是三年之后你希望你自己过上的是什么生活，然后哪个环境可以 support 你过上那样的生活。还有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台湾人我们都蛮会分析的，就是蛮会听，从小到大就听家长老师的意见，看听朋友的意见，然后做很多的收集资讯做分析。其实可是有时候其实你最缺的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相信有时候譬如说来美国这个声音它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不是你走在你突然被闪电打到，然后突然脑子坏掉了，突然想要做这件事，它肯定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你 even 开始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要忽略一开始为什么想要思考这件事情。那当然收集资讯很好，可是也知道收集越多的资讯有时候就会陷入这种资讯太多了，大家都说的不一样，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就再给你一个资讯 data point。 我觉得以一个已经在美国生活 快将近六年。那我相信如果你问已经十年二十年的人，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如果以一个六年的经验的话，我喜欢的地方，第一，我可以很明确感受到跳脱舒适圈之后的成长。然后因为这个变化够大，然后又刚分享了，我觉得就是从念 MBA 在一个 Stanford 这样的环境，从一开始我觉得 Day One 的挑战就非常大，然后一直到现在经历在景气不好的时候找工作，经历加入了新创城，然后到现在我也开始除了工作之外，我们在尝试就是做专业的教练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美国真的是每一年都一直不停，你可以感受到，我可以感受到我的成长曲线是非常陡，但同时间它背后就是也有很多不舒适感、挫折感。我觉得这肯定，可是对我来说是好的，因为我本来就是追求一个陡的成长曲线才来的。我也觉得，因为我在矽谷，然后我又对科技业创新很有兴趣，我有就是被迫的，就是在美国我刷的 social media， 因为现在都已经或者我看的媒体已经有时候还是会关心一下台湾的新闻啦、啊、社会新闻八卦，或但我在美国就我不关注他们的社会新闻或是一些拉里拉扎的东西，就是看，不然是看可能跟大事或是科技，你就会觉得哦，感觉接受到资讯是更有营养的，然后更好玩的。我在美国也多了很多生活上的尝试嘛，譬如说因为美国其实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很辽阔很大的国家，它是一个大国，就有一个也不是笑话，我觉得就是一个事实，他们都说美国的一个州就是一个国，自然景观，然后能做的事情，包含我来美国之后开始对所谓的 mental health 这种所谓的心灵层面的东西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因为我觉得美国的文化跟社会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你会觉得最新的 idea always 在这边酝酿，新的领域就是会不停的在这边萌芽，新的概念，然后大家这几年在 care 的事情，然后包含你看我接触到教练，我也会觉得说哦，美国在教练上已经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都已经不错的产业了，但可能对亚洲来说还在有点哎，那是什么。对，所以你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接触到更广泛更前沿的资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好奇的人，或是你是一个想要接触更多的东西新的东西的人，你会觉得在美国很好玩。然后第三个好处，我其实觉得还蛮开心，就是离家有一点距离，就我觉得这个在训练我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上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有时候跟家人有点距离感，对，少了那种人际关系的压力，其实还不错。我不喜欢美国的地方就是其实这几个月的裁员有时候其实也让我觉得啊，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大家就是你说刚刚提到聊到很多职场的事情嘛，我相信如果哪一天我在职场上可能就是对公司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的价值了，他们不会因为人情就把我留下，就是我已经认清了这个社会是一个蛮就是利益导向。我不能说我没有在这边遇到好的人，可是我觉得绝对不会有那种很暖心，就是你在台湾那种很暖很人情感十足，会让你觉得有人把你摆在他们的利益前头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在美国目前至少我觉得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体验。那还有当然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湾区嘛，所以其实很多人这几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边的生活成本很高，然后这边的税很高，福利很差，就真的要好好珍惜台湾的医疗保险。所以大家就说在美国你就没有什么机会生病，然后治安也不是那么好。我觉得我出来美国之后珍惜台湾这种安全感，就是说你走在路上你不会担心，你不需要担心发生什么事多晚了，我觉得那个还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的。然后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有点跟刚才讲的，就是说离家很远，有时候没有这个人际的压力，但你知道这里可能还不是你的，可能是你的第二个家，可是你要在这边找到完全的归属感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所以你就会呀，你就要带着这个念头继续往下走。
我想了解 Peggy 就是生命啊当中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然后可以陪你度过这些波折挫折，就是很想非常想要了解你这个人，就是是靠着什么样的信仰然后去过每一天的。
对，我发给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花时间想了一下。我觉得有时候人在不同阶段的价值观可能会有点转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人生是来体验的。我之前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有提到说哦，什么样的价值观可以支撑一个人，就我比如说挫折孤单茫然的时候依然坚定向前。我觉得我现在体会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体验的时候，我就发现体验挫折、体验孤单、体验茫然也是一种体验。你没有经历这个体验的时候，你不会理解成功跟不孤单跟坚定感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观现在蛮支持我的，就是说今天好事坏事它都是一个我在这个我有了生命之后的一个体验。对，这是我，然后它只要是体验就是好的。我觉得这是我现在信奉的价值观。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从小就有的，可能就是我凡事会看到比较正向的一面。对，我会觉得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看到事情美好的一面，然后我会选择看到一个人美好的一面。我觉得这个让我快乐很多。
那我很想问个问题，就是因为在台湾其实可以理解到新创有时候给的福利就确实可能不会那么的理想嘛，就是跟大公司相比的话，那像在美国加入新创，就是它也是可以负担你生活的那个成本跟水平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会担心可能在一些欧美国家加入新创的一个原因。
对，因为我了解美国的税也蛮重的。对，就可能你拿了高薪，但是你的税缴完后其实跟台湾的拿的薪水差不多，这也是会。
好，我分别回答一下，就是譬如说我一个 MBA 毕业那样的经历，因为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公平的 benchmark， 如果我选择加入新创跟我选择加入 Google， 因为 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过，就是我也在面试 Google， 然后我大概也知道他们的薪水，然后跟我那时候要加入那间新创的时候我曾经比较过。我其实觉得在现金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当然看你那个新创募资就资源，但我觉得其实在 cash 上面我觉得没有差很多，可是 total package 上面会有差的原因是因为 Google 的股票就是那个价值就在那边了，但新创你有点去赌它未来的价值。然后还有就是大公司比较会有这种 bonus， 就是因为大公司知道自己表现会比较稳定，所以它会这种持续的 bonus， 但新创它不太可能去 promise 你 bonus， 因为都还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活下来，不会去 promise员工这件事情。所以你在看 total package 的时候，确实大公司的 total package 你会觉得更稳，因为你有你可以预测的价值，金钱价值。但我其实觉得在现金上我并没有觉得新创会小气，因为我觉得新创他也知道他要去跟大公司去竞争抢人才，所以他们其实 cash 上面我觉得 还不错，但可是就是新创的股票就可以完全是背弃。所以可是你赌的他也可能，你看像比如赌对 OpenAI 的，或是接下来不知道有什么大从那些已经 IPO 的新创，那它的价值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看钱你怎么去衡量这个钱的价值，就你要的是现在即刻可以变现的东西，还是你看的是这个长远的，或者是你觉得加了学习价值跟整个体验之后钱少一点也没关系。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其实更多人，你说更多来美国的人选择不加入新创的原因，其实我觉得钱不是主要的，其实是身份。其实住的来美国念书的人，我觉得他们不是不想加入新创，有时候是没有这个条件去加入新创，因为新创是在身份这件事情上，就是第一不是每一间新创都愿意 support， 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新创他们就是不会想要去分，怎么讲，就是花心思去处理这个所谓的移民或是去什么工作签证，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分心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也不太懂。 然后也没有这个完善的律师或是 HR 的体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对一个想要留在美国、长远留在美国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事情，所以是很多人我觉得可能想都没有思考过想要加入新创的原因。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没有美国的身份，就我不是美国国籍嘛，可是、我觉得这 maybe 是我适合新创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承担风险的能力很高。我当时就是觉得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 Stanford 甚至都不是，就是在通常在美国毕业，如果你不是 STEM 学位 STEM 的话，你就是一年的工作签证，就是叫 OPT 啦，就是说你可以留下来一年。那如果可是你是如果是念这种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Math 跟 Engineering 的话，你可以三年。那我那时候申请上 Stanford 的时候其实是一年，所以很多商学院的学生为什么选择实习的时候就开始找管顾或是大公司，原因是因为你实习做那个你拿到正职的机会变高了，加上那一年的工作经验，你是完全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把身份搞定，然后再加上大公司管顾他们有一个好的体制去说，哦，如果你没抽到我们可以把你送去一个国家然后再让你回来，或者我们反正会有方法可以解。那我当时即便知道是一年的签证，我在找实习的时候我还是选择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当时就想了，如果留不在美国就算了，我就回台湾嘛，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为了留在美国而留在美国，我想要确保我有我想要 的体验跟经历。但这也是回到刚才永远你没有办法预测， 就在2020年我只剩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Stanford 就说，哦，我们的 MBA program 也变 STEM， 就当年有一个就是我的商学院都把自己的这个学历变成 STEM， 所以所有商学院基本上很多商学院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变成拿三年的工作签证。所以那时候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OK， 那我现在有三年了，那我更要去试我要试的东西啊，就是我就是想试新创，所以我确实就想办法去找可以 support 我工作签证的新创。然后我觉得这就也回到我们刚刚提到为什么你是有权利去选择环境的，就其实我确实我第一间的新创他们虽然答应我了，可是他们最后就有点反悔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也造就了我除了我不喜欢那个产业之外，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我就觉得说，哦，你都没有要 support 我的工作签证，我为什么要为你卖命，所以我就离开了。那第二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就明显的感受到更多的 support，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founder 他自己也是一个 immigrant， 他也是一个移民，他十岁的时候从尼泊尔来到美国，所以当时我在面试过程中我就跟他说，哦，我需要你 support 这件事，他就愿意，虽然最后还是因为第二间公司没成嘛，但可是第三间公司我就一样，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的 founder 他也是就是算移民第二代或什么的，所以就他更有这个同理心，所以我就觉得我也是有幸运的成分，就是我一直有办法遇到可能比起一般大家觉得新创就是不理你，我确实也在找工作过程中遇到很多不理我，一听到我要工作签证的赞助他们就说，哦，那可能不好，我觉得没有办法继续再聊，但可是我就有办法最后可以找到一个我想加入的新创，我喜欢的工作，同时间它的这个环境对我来说是更支持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去找到能够支持你然后欣赏你，就是像我现在每次跟我 CEO 提到我需要他的身份的时候，他 always 就跟我说，就是 I'm an immigrant too， 就是 I got it， 就是 I have your back，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对，这个是你可以去找到这样的环境的。但我也知道，就是因为他也知道我可以为他创造价值，所以他愿意支持我。可是很多人是他们觉得说，那我去找别人就好了，对吧？刚才玉婷问了一个，你说 living cost 吗？是你
税吗？
税。
哦，说是不是最后存下来的钱比
可能跟台湾差不多，甚至比台湾还在糟一点？
我听到有很多人这样分享，对，我相信是有这样的例子的，不过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行销产业在台湾不是一个很高薪的产业，所以 again 就是台湾企业要花大笔投资在行销上，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商业策略，因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因素，所以我觉得 所以以我的例子，如果我现在继续在台湾做行销的工作，跟我现在在美国做行销的工作，就算扣掉生活成本，我现在肯定赚的比较多，因为这个，对。但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譬如说在台湾很顶尖一流的工程师，然后你在美国，然后如果你的生活成本确实又很高，你在地区，然后你又有小孩或什么的 ，maybe 大家会真的觉得差不多，可是我相信很多留在美国的人有时候就是已经不只是为了钱嘛。对，那可是我也还是有听到就是回不去，也可能就是如果你在这边职涯发展得很好了，那你的薪水真的，因为在美国是一个他们这个社会是还是愿意把成本投资在人力上，所以如果你在这边做得好，我相信很多人回不去也是因为就是没办法接受薪资，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个人，看个人，就是说你的花费，你的薪水实际上都会不太一样。但美国当然税收大概就是你可以想象你每个月拿到的钱大概就是60-70%吧。
了解了解，感谢 Peggy， 谢谢你就是今天可以来到我们这个 S-Impact 跟我们就是带来那么多精彩的分享，我自己是觉得从当中也获得了很多收获跟启发。
所以 Marcy， 你现在面对要出国这件事情，你怎么想？
我觉得，因为我非常认同你刚刚讲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因为我本身的个性也是超级喜欢接触很多不一样形态的工作，就是很喜欢有变化的工作跟生活。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其实我在台湾的工作也都是各种新创，然后现在当然也是比较在稳定一点的形状，然后我觉得你的一些观点呢、有更 support 我说，我觉得好像可以想象接下来的3-5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为自己创造更多体验。
好，所以听众接下来我们就密切关注 Marcy 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对，希望希望可以赶快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消息，没有啦。还有
都会是好的。
对，一定都会是好的结果的。谢谢 Peggy 来到 S-Impact 带来很棒的内容，还有真切深刻的分享。那我们 S-Impact 呢是在每周三的晚上10点来更新节目，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频道，欢迎大家来订阅、追踪，还有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假设大家听了今天 Peggy 的分享有哪些反馈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哦。欢迎到 FB Exchange 的粉专进行按赞。感谢大家，也感谢 Peggy，
感谢，
谢谢，
谢谢。